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4号星期四，以下国际新闻。星期四的官方数据显示，虽然政府坚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包括严格的封锁和旅行的限制，但是中国每日的新冠病毒病例已经攀升至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与中国14亿的庞大人口和西方国家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的病例数相比，这个数字相对较小。但是在北京的严格的疫情清零政策下，即使是小规模的疫情亦都可以关闭整个城市，并且将感染患者的接触的人士是置于严格的隔离区。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说，中国在星期三记录了31454例国内的病例，其中27517例是并无症状。随着大流行病三周年的临近，无情的清零行动已经引起了广大民众的疲劳和不满，引发了零星的抗议活动，并且打击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生产力。在星期三，位于中国中部的庞大的苹果手机代工厂富士康系爆发了暴力抗议活动。视频显示，几十名身着着防护服的人是挥舞着警棍追逐员工。最新的感染病例数字超过了4月中旬纪录的29390例的感染，当时特大城市上海处于封锁的状态，居民难以购买食物和获得医疗的服务。随着病例激增，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坐落的几个城市已经收紧了应对新冠病毒的限制性的措施。北京现在要求那些试图进入购物中心、酒店和政府大楼等公共场所的人，在48小时内获得阴性 PCR 检测的结果。全市的学校已经转向在线课程。中国南部制造业中心广州发现的最新感染病例占全国总数字的近三分之一，广州已经建造了临时的设施来到容纳病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宣布，进一步延长中国301条款调查中与新冠疫情相关产品的关税的豁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通知说，目前的新冠豁免条款涵盖81种医疗保健的产品，原计划在2022年11月30号到期。鉴于当前抗击新冠疫情持续努力的需要，已经将现有豁免条款再延长90日，延迟至2023年2月28号结束。此前豁免范围涵盖的81种的医疗保健产品，最初在2020年12月29号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先前的几次通知当中，贸易代表修改了301条款调查中对中国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行动，将应对新冠疫情所需要的某些医疗保健产品排除在额外关税之外，并且随后延长了其中的某些豁免的条款。中国当局与南太平洋岛国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双边警务合作部长级对话。中国与这些岛国全面展开警务合作的活动，加剧了西方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今年4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引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欧国家的严重关注。随着美中竞争的加剧，南太平洋地区成为双方角力的新战场。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在星期三报道说，习近平的亲信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和所罗门群岛负责警务和安全事务的部长韦科共同主持了会议。王小红说，希望通过双边执法能力和警务合作部级对话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今年5月，中国试图与南太地区10个岛国达成安全贸易协议，未有成功。但是中国在这个地区展开的大胆而咄咄逼人的拓展他们影响力的动作，它引起了华盛顿和坎培拉对北京军事野心的警惕。为平衡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增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外交行动和经济援助。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星期三的报道当中说，一名岛国的政府人士说，部分国家对本地区战略局势紧张非常敏感，他们决定不派部长参加这次会议。澳广还引用一个消息人士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这些岛国做工作，劝他们是不要派出高级官员参加会议。 汤加的警察部长和警察局长没有出席，而是改派一名代表与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警察局长也没有参加，代替他的是一名高级警官。中华驻斐济使馆在推特发出的照片，只有所罗门群岛的警察部长维科的部长级别官员出席会议的照片。但是新华社的报道说，斐济、瓦努阿图、基里巴斯、汤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警察部门负责人出席并且发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与会岛国代表表示希望同中方深化警务执法合作，促进本地区安全发展和繁荣。他说中国同岛国的合作公开透明，同地区现有的合作机制是相互补充，并行不拨，不针对任何国家，亦都不受任何国家干扰。澳广的报道说，澳大利亚官员对北京在南太地区的安全动向给予密切的关注。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说，俄罗斯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发动了最懦弱和野蛮的战争。此前泽连斯基总统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视频露面，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导弹袭击了医院、学校、交通目标和居民区。他说乌克兰正在等待世界作出非常坚定的反应。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内本贾拒绝了他所说的乌克兰和他的西方支持者的鲁莽威胁和最后通牒。俄罗斯星期三的空袭切断了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的电力，当局说空袭造成三个人死亡。在靠近波兰边境的西部城市利沃夫，市长说整个城市都失去了电力。国际原子能机构说，欧洲最大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失去了外部电力供应，是要依靠他们应急柴油发电机来到提供反应堆冷却和其他基本核安全和安保功能所需要的电力。欧洲议会在星期三通过决议，认定俄罗斯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决议谴责莫斯科针对能源基础设施、医院、学校、掩体等平民目标进行军事打击的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欺诈罪成，求情只非为金钱，并没有违反诚信，押后到去12月10号判刑。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前行政总监王伟强被控违反租约，让黎智英用以处理私人事务的力高顾问公司在苹果日报大楼里面设立办公室，欺诈科技园公司早前被判欺诈罪名成立。两个人星期四在区域法院求情。代表黎智英的大律师表示，74岁的黎智英靠个人努力及毅力白手兴家，创立一传媒及苹果日报，在香港传媒发展史上占重要的地位。涉案的欺诈行为并不算精密，只是为方便苹果和力高之间的工作，并没有金钱上的动机，亦都没有刻意去隐瞒这间力高公司的存在，认为本案不涉及到违反诚信。法官则表示，这件案件受到公众关注，需要时间准备中英文判词，押后到12月中判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现年74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20年8月首次被拘捕之后，先后被控多宗案件，包括三宗2019年社运的非法游行，2020年煽惑他人参与六四集会，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四项罪名，同埋与前一传媒行政总监王伟强被控违反租约、欺诈科技园公司，十月底被判欺诈罪名成立。控方案情指黎智英同埋王伟强隐瞒科技园公司，容许黎智英用以处理私人事务的力高顾问公司使用将军澳工业村的苹果日报大楼，违反租约指定的出版和印刷用途，意图欺诈和诱使科技园公司不执行租约下的权利，导致苹果日报、 印刷公司和力高顾问公司获得利益，或者令到科技园公司蒙受不利。黎智英和王伟强星期四，即11月24号在区域法院就欺诈罪求情。黎智英因为本案和多宗社运案件被还押和服刑接近两年，由囚车押解到法庭，获准保释的王伟强就自行到法院出庭应讯，案件由法官陈广慈审理。身穿灰色西装的黎智英由五名配枪的惩教署人员带入犯人栏，他精神不足，坐入去犯人栏之后向旁听席的太太和女儿举起大拇指打招呼。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陈正龙求情的时候表示，黎智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在中国内地广东省就读到小学程度，1960年代到香港之后在手套工厂工作，其后凭他的努力和毅力白手兴家，成立佐丹奴国际服装品牌。90年代黎智英出售品牌股份，将业务转为传媒，先后创办一周刊和苹果日报，成为香港最畅销的报纸。陈正龙表示，撇除近年的争议性议题，苹果日报在香港传媒发展史占重要的地位。黎智英2010年代率先开发一动画，以创新的动画报道新闻，不惜蚀本都要继续尝试创新的做法。黎智英亦都顾及公司生意，将一动画业务私有化。陈正龙表示，力高只是占用苹果日报大楼0.16% 的面积，大楼的主要用途仍然是出版和印刷，应用大致是符合相关租约条款。虽然法庭裁定黎智英有欺诈的意图，但是他只是出于方便，加上力高早已经将注册地址改在苹果日报大楼，外界可以透过查册得知，没有刻意隐瞒力高的存在。力高亦都有向苹果印刷交付租金，可见并不是出于金钱上的动机。陈正龙又表示，虽然黎智英被指违反租约长达20年，但是涉案的欺诈行为不算精密，只是为了方便苹果和力高之间的工作。因为力高除了处理黎智英的私人事务，亦都同苹果的业务有关。当时的参与人士包括黎智英和前一传媒营运总裁周达权等人，都未必意识到干犯刑事罪行。加上辩方同意大部分控方案情，41名控方证人无需出庭作供，没有浪费法庭时间，希望法庭尽量轻判。法官陈广慈听取求情之后问及黎智英连一封求情信都没有，是不是有特别原因？陈正龙回应表示，没有特别原因，他认为黎智英的背景广为人知，不需要求情信。代表前一传媒行政总监王伟强的资深大律师黄佩琪求情的时候表示，星期四刚刚好是王伟强的61岁生日。他出身在基层家庭，自细有听觉问题，学业上需要比平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近年曾经接受心脏手术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由于身体健康问题，确诊患上重度抑郁症，加上被捕至今超过两年，对他造成很大的焦虑和困扰。黄佩琪引述多封求情信和背景报告表示，黄伟强过往是循规蹈矩、工作尽责的人，形容他为一传媒集团鞠躬尽瘁，他只是一名员工执行职责，涉案行为不是出于自把自为，而是征询过法律意见和上司之后才回复科技园公司，力高没有占用苹果日报大楼。黄佩琪表示，黄伟强并不是案中主谋，亦都没有证据显示他在案中获得个人利益，希望法庭考虑他有良好背景和精神身体状况，酌情判处缓刑。法官陈广慈表示，虽然本案并不是国安法的案件，但是仍然是一宗广受公众关注的案件，需要时间准备中英文判词，押后到12月10号判刑。黎智英继续还押，黄伟强获准继续保释，等候判刑。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涉及违反租约， 但不是循民事诉讼处理，而是刑事检控，做法令人担心。他认为过去很多香港商人都可能会误堕法网。
睇翻香港，其實好多以前嗰啲公司咧，特別係中小企咧，好多時佢租咗一個廠房或者用地嘅時候咧，佢都真係立立雜雜所有嘢擺曬落去喎，因為佢真係將自己嗰啲嘅私人嘅生意啦，甚至乎咧屋企即係我哋講俗啲就叫 family business 嘅嘢咧。都擺埋落去嘅，咁啊，以前有一位咧，即係已故嘅慈善家何英傑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就係英美煙草嘅老闆嚟嘅，佢就住埋喺自己嗰度添嘅喎，咁所以其實咧，你傳統上香港好多一啲中小企業商人咧，都會出現咗一個情況咧，就係話佢會將佢嗰個辦公室咧，係或者辦公地點係幾多用途，甚至乎將自己嗰個生活作息都擺埋落去，就覺得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勤勞嘅表現嚟嘅，咁但係。現在講嘅就話唔係喎，即係你如果用咗一個唔同嘅用途嘅話咧，你就牽涉咗一個欺詐嘅成分。
譚美德亦都質疑本案以刑事檢控係唔係有考慮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我就覺得幾奇怪嘅，就因為咧，如果係理解到香港嚇，我哋有九成幾嘅中小企嘅生態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咁樣嘅講法就講唔過去。同埋其實就諗翻就係話，其實佢係咪真係合理懷疑，或者係咪真係都仲係仍然係嫌疑利益歸於被告咧？咁樣如果係嘅話，其實我哋會唔會平心啲睇翻佢喺租用呢、這個，因為呢、這個即係廠房嘅使用唔係一日兩日嘅事嚟㗎。是相当之长时间的，咁即是话有啲嘢约定俗成，你都冇人同佢讲过有问题嘅时候，而今日觉得佢仔路系全心呃人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怪啦。
谭美德又表示，本案对香港嘅营商环境亦都可能会带嚟影响，因为而家好多年青人都系斜杠族，即系同时间从事好多种嘅职业，租用共享空间，使用嘅范畴相当广泛，未必完全详细列明喺租约内容，可能影响新兴经济嘅发展空间。
其实好多嘅共享空间咧，佢嗰个成租个条件嘅时候咧，系一种原则或者一种概念嚟嘅。譬如佢讲紧呢个只可以做一个办公室，但系办公室呢个概念嘅话，其实相当之大噶嘛。其实冇任何一个业主系可以做到咧，就系、是、完全知道晒里边嘅租户系做紧啲乜嘅嘢嘅。咁如果佢知嘅话就仲惊，咁即系话咧，其实就系有可能咧，你系被监视底下去承租咗一啲地方做你嘅私人单位。咁所以如果係咁樣，今次喺呢個案裏面呢竟然係咁都入得到嘅話呢，咁我其實幾擔心呢，現在好多啲共享空間呢基本上都唔使再做落去㗎啦。因為如果你再做落去嘅話呢，你第一你自己作為業主你要承擔一個好大嘅法律風險，就係話會唔會有人承租咗之後係做一啲同租約或者地契唔一樣嘅嘢而你唔知嘅。第二個就係如果你唔想犯法嘅話呢，咁你就唯有就係要監視曬你所有嘅租客，咁請問邊個會租你嘅地方啊？咁即係話我哋現在所講嘅一種嘅新興經濟模式嘅話咧，喺今次案例裏邊咧，基本上就唔使再有一個即係生存啊或者發展嘅空間。
黎智英涉及嘅三宗2019年社運嘅非法遊行案，包括818流水式集會、831同埋11遊行，經審訊之後被判監禁20个月。而2020年煽惑他人參與六四集會案，早前亦都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結。判監13个月，加上欺詐科技懸案罪名成立等候判刑，黎智英剩低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4项罪名的國安法案件，將會在下個星期四，即12月1日在高等法院開審，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支持黎智英的香港市民 Marsha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黎智英面对的处境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希望他有生之年可以重获自由。
我只觉得他是英雄咯，他这么有钱可以，即是他现在面对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咯。希望他虽然没什么可能，但希望他可以出回来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防长会晤会不会有助台海降温？专家说 會面只是象徵性去改善接觸。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和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星期二11月22日在柬埔寨舉行了雙邊會談，外界期盼美中恢復高層軍事對話有助雙方的危機管控以及台海情勢降溫。不過專家說，魏鳳和的角色是儀式性的，他的功能在於與外國軍隊交流，對解放軍並沒有實際控制的權力，因此這次的會面以象徵意義居多。中國對台灣的灰色地帶侵擾不是太過可能會改變。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奧斯汀和魏鳳和是在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期間會晤，這個是自美國眾議院議長普洛西八月份訪台，中國在台海周邊舉行大規模實彈演習之後，雙方首次的面對面會談。美國國防部副發言人薩布麗娜辛格星期二在五國大樓記者會上，針對美中防長會面是不是表示兩軍將會恢復對話的問題，表示從拜登總統、賀錦麗副總統到奧斯汀部長接連與中方的接觸，大家見到的是雙方溝通渠道的開放，他對此表示歡迎。至於中方的態度，他沒有辦法代替他們發言。事實上，我們看到來自中方的接觸自然顯示了他們對於想要溝通的開放態度和意願，所以我們對此表示歡迎。他說，美國國防部在會後發布的聲明中說，奧斯汀在會談中強調了負責任管理競爭與維持開放溝通渠道的必要，亦都同中方講到咗通過實質性對話降低戰略風險、改善危機溝通並強化軍事操作安全嘅重要性。佢仲提出對解放軍軍機喺印太地區展現出日益危險行為嘅擔憂，並重申美國將會持續喺國際法允許嘅地方飛行、航行同埋操作。喺台灣議題上，聲明話，奧斯汀重申了美國致力於維持他的長期以來受到《台灣關係法》、三個美中聯合公佈以及六項保證指導的一個中國政策，亦都再次確認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他強調他對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反對，亦都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克制對台灣採取進一步造成不穩定的行為。對於奧斯汀和魏鳳和這次會談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呢？以及大眾是不是可以期待美中防長會談有助台海情勢的降溫呢？美國空軍戰略事務諮詢顧問詹益廷在接受美國之音電郵採訪時說，奧斯汀和魏鳳和的見面最重要的意義就是這個會談的舉行，這個是在拜登總統和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的會談之後，兩位領導人在會談中都表明了他們在度謀求某種形式的穩定。詹益廷說，當然重要是要注意到雙方在穩定上有不同的利益，習近平要是短期穩定，這個是由於中國內部的動盪以及他要支持近來的外交攻勢，拜登則是尋求一個長期的在護欄之下的競爭。不過這個會談是否能夠有助減緩中國解放軍對台灣的灰色地帶的行動呢？例如頻繁地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詹益廷認為不是太過可能的。他說，作為一個國防部長，魏鳳和並沒有真正權力，他的地位是儀式性質的，他的功能主要在於與外國軍隊交往，因此他並沒有真正被授權對解放軍的策略做重大改變。相反地，他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接觸時一個象徵性的接觸，他的目的是要對美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鄰國去顯示習近平正在授權解放軍恢復與美軍最低限度的接觸。這個接觸在美國眾議院議長普洛西八月訪問台灣之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消了。所以詹益廷說，這是一個象徵性改善接觸的展現，通過重新建立某些接觸與對話，習近平給予自己外交空間來展示共產黨未來可能的不滿之處。同時，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塞妙爾帕帕羅
上个礼拜五11月18日，在一个与防务记者的论坛中话，美国军舰大约每个月都会穿行台湾海峡，最近一次是本福德号，在这个月较早时候的。太平洋舰队一名发言人上个礼拜六对日经新闻证实，本福德号驱逐舰是在11月5日通过台湾海峡，不过美国、台湾和中国军方都未有发布关于本福德号这次穿越台湾海峡的消息。中国政府过去经常对美国军舰穿行台湾海峡表达不满，并表示对美舰行动全程掌握警戒。9月20日，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与加拿大海军护卫舰温哥华号通过台湾海峡。中国东部战区发言人就即刻发表声明说，对美加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全程跟监警戒，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对于美国军舰11月初穿越台湾海峡，但是美国军方并没有好像之前几次一样主动公开信息，詹益廷认为这个很可能是因为拜登与习近平即将会面，所以美中都决定对此保持缄默。但传统上美国并不会对军舰穿行台湾海峡做公开的宣布，只是最近几年由于中国的作为，使到美国也都改变了做法。因为他们只是一个简单的权利行使，任何船只都有权去通过一个国际水道的。当然过去几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暗示台湾海峡可能不再被视为是国际水域了。中国国防部在奥斯汀和魏凤和的会谈之后发布的声明说，双方在会谈中都认为两军应该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沟通接触，加强危机管控，努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不过魏凤和在会中表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责任在美方不在中方，中方重视发展两国两军关系，但美方必须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关于台湾，魏凤和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插手干涉。他还说，中国军队有骨气、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去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20国集团峰会的交锋，凸显出两国紧张关系。有加拿大专家认为，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的对华政策或将会发生重大转向。随着地缘政治矛盾加剧，加拿大的新印太战略将会推动在该地区增加军事部署，寻求中国以外的贸易伙伴。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习近平11月16日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当面批评杜鲁多向传媒泄露了两个人的对话内容，谈话气氛颇为紧绷的，引发了国际的热议。习近平对杜鲁多说，如果有诚心，我们就应该以互相尊重的态度来到进行好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讲了。杜鲁多回应说，在加拿大我们相信自由、公开和坦率的对话。他还说，我们会持续寻求建设性合作，但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会有分歧。11月18日，杜鲁多在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宣布，该国即将推出的印太战略将会包括新的国防投资项目，增强加拿大武装部队在印太地区的存在。这个将会支持我们的盟友日本和南韩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所有人。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的中国政策大师、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杜鲁多政府最终的走向就是中共不再是朋友，而应该被视为是威胁，因为全世界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加拿大唔能够独自地抱守住上个世纪嘅政策。加拿大最好认清现实，向我哋嘅盟友学习佢对中国有效或者无效嘅策略，并提出加拿大自己嘅强而有力嘅对华政策。林耶凡话，任职于美国军方嘅中国问题专家本罗森21号喺《外交家》杂志《Diplomat》发文称，习近平热衷于保护中国同佢自己嘅形象。私下对话之后，加拿大政府对外发布信息，可能令到习近平感到措手不及，或者系被出卖。两位领导人会面嘅事实通常都唔会被视为系秘密嚟噶。关于呢一类嘅会议内容嘅任何声明，亦都唔系秘密。习近平政府同好多其他政府一样，经常都会公布原本私下谈话嘅议程项目，咁令到习近平所谓嘅泄密嘅讲法显得系似是而非。罗森分析话，最直接嘅解释就系习近平冇办法想象任何领导人会为咗保持公开而牺牲同中国嘅关系。佢隐含嘅威胁就系中国将会喺经济上向加拿大施压，例如暂停加拿大的出口贸易，就好像中国对日本、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等国家这样，造成暂时的经济痛苦和持久的恶意。林耶凡则指出，习近平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训斥杜鲁多，部分原因是杜鲁多本人缺乏保卫加拿大的信念和行动力，独裁者会对民主领导人发脾气训斥，因为这位民主领袖缺乏对抗习近平捍卫国家保护自己人民的信念。习近平可能会将对杜鲁多向传媒泄露信息的行为视为哗众取宠，是对国内传媒的表演姿态。他说，加拿大电视频道 Global News 11月7号披露，在2019年的加拿大联邦选举中，北京资助了至少11名候选人，但杜鲁多在20号表示，他从未被告知2019年的大选期间有任何候选人可能因接受了中国资助而受到影响。林耶凡认为，一个中共领导人独裁者会看穿了民主领导人的表演姿态，因为他每日都在中共官员身上看到这种表演的姿态，他非常清楚你的弱点和缺乏信念。但如果杜鲁多真的有信念去保护加拿大人民，这样独裁者也都会看得到的。他强调，如果一个国家对中共的立场非常强硬，划定明确的界限，交往起来就会容易得多。与恶霸合作，如果你不为自己挺身而出，你就会被推到去绝境，中共会想方设法损害加拿大的利益。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慧玲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和很多国家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力量不平衡，目前能够同中国一较高下的就只有美国。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对澳大利亚、欧洲较少的国家采取类似的咄咄逼人和居高临下的行为。习近平对杜鲁多的行为确实很没有外交风范，但对一直观察北京外交的人来讲，不应该感到意外。渥太华大学法学教授、研究中国人权问题的艾若尔门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此举亦都是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的强国对反对派力量发出警告。套用一句中国谚语，就是杀鸡儆猴，警告那些敢于反对习近平和中共的国内和全球政策的国家。中国已经开始对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这样做了。换句话来讲，要意识到你们和我们比起来有几咁渺小和无能。但门德斯认为，习近平应该小心自己教训加拿大领导人的方式，因为这些国家有能力互相支援，并与中国忌讳的美国和欧洲国家联手合作。随着中国经济下滑，习近平能够自认为中国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即使作为一个不断成长的超级大国，中国有一日亦都会迫切需要那些中等强国的援助。加拿大一直缺席美国在太平洋领导的四边安全对话机制、英美澳三边安全协议 AUKUS 等机制，但于今年6月成立了印太咨询委员会，10月份宣布将会加入印太经济框架， 該聯盟被視為美國對抗中共在印太地區經濟影響力的戰略核心。11月18日，加拿大國防部長安南德在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上表示，作為即將發布的印太戰略的一部分，加拿大將會增加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成為促進該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領導者。安南德仲強調升級北美航空航天防禦司令部的重要性。這個司令部成立於1950年代，目的是要抵禦蘇聯的攻擊，監視俄羅斯、中國和北韓的導彈和其他威脅。加拿大外交部長喬利9日宣布，12月將會推出的印太戰略中，加拿大將在人權問題上挑戰中國，同時亦都在全球衛生、核不擴散、氣候變化等領域尋求合作。他強調，加拿大反對威脅台海現狀的單方面行動，並將深化與台灣的經濟關係。門德斯對此指出，雖然加拿大資源有限，不像美國、日本或者澳大利亞擁有很多軍艦，但是可以加強與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國家的技術合作，開發早期預警系統和通訊設備，有助阻壓中國入侵台灣。前加拿大外交官、加拿大全球事務研究所資深顧問的羅柏遜亦都認為，中國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挑釁行為危及到印太安全穩定的貿易環境。由於貿易不斷增長，太平洋對加拿大來港和大西洋區域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加拿大應該做出貢獻，那就意味著派出船隻、潛艇、飛機和參與航行自由。加拿大傳媒《環球郵報》對加拿大政府的轉向發布社評稱，加拿大政府從夢想與中國更緊密的經濟一體化，到試圖盡量減少衝突，再到今日作為習近平體驗式教育學院的優等生，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對手和威脅。近期除了中共干擾加拿大選舉的指控，11月中旬加拿大皇家騎警以間諜罪指控逮捕魁北克水電局的前華裔僱員，加拿大還在調查在多倫多郊區非法設立的三個中國警察站涉嫌參與進行海外鎮壓的獵狐行動。加拿大是最早與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的主要西方國家之一，和曾經擔任總理15年、帶領中加建交的父親皮埃爾·杜魯多一樣，杜魯多政府長期注重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並且試圖與中國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但在2020年9月放棄了這個外交目標。在過去的5年中，兩國在華為、香港、新疆、關鍵原材料等問題上摩擦不斷，自孟晚舟事件和兩個加拿大人在中國被捕的人質外交風波之後，兩國關係跌到去谷底。加拿大應該有一個連貫的對華政策，或者至少應該知道中國戰略是什麼。5、6年前，杜魯多希望與中國進行更加自由的貿易，中國拒絕了，不想接受勞動環境、土著權利和人權等相關規定。那陣時加拿大就應該重新考慮我們的中國戰略，羅伯遜說。在加拿大議會中，反對黨嚴厲批評杜魯多政府面對中國日益挑釁、顛覆國際秩序的行動而無所作為。保守黨參議員利奧·豪薩科斯已經在參議院提出一項抵禦外國影響的 S-237 號法案，他呼籲加拿大政府對中國邪惡的獨裁政權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加拿大科學及工業部長雙彭飛10月21日在華盛頓表示，加拿大希望與中國脫歐，與世界上其他不具有相同價值觀的政權脫歐。王慧玲預計，杜魯多總理束手無策好幾年，過去加拿大的對華政策可能看來非常虛弱，但新的印太政策預計將會迎合民意，調轉方向。我認為在兩名麥克爾被捕之後，毫無疑問國內的情緒經轉向反對中國，過去幾年反華情緒大幅上升，現在兩名麥克爾已經獲釋，他的政黨在議會中亦都承受著來自反對黨的很大壓力。我認為杜魯多感覺到他現在並沒有任何利害關係，並沒有加拿大人被中國扣為人質，因此我認為新的印太戰略正藉助加拿大國內的政治這一輪的反華情緒，大眾強烈希望杜魯多採取反對中國的作為。他說， 唔理点样，杜鲁多将不得不更加直言不讳，否则将会面临选举后果。而家限制已经放松，我哋将会睇到杜鲁多带领加拿大嘅对华政策走向不同嘅方向。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到泰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经济领袖峰会的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创办人张忠谋星期一11月21日说，他在峰会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动愉快，他向习近平祝贺二十大成功是自己的意见，台湾总统府行前给予他的唯一指示就是不必避免和习近平见面或者是打招呼。他還證實台積電計劃下一個階段在美國生產最先進的3納米芯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張忠謀在台灣總統府舉行的一場說明這次參加亞太經濟合作高峰會過程的記者會上作出上述的表示，在記者會上有記者對他在曼谷的記者會上所提到的他在與習近平互動的時候祝賀了習近平二十大的成功提問，說總統府事前是否曾經是針對峰會的期間可能與習近平有所互動的問題與他有過是沙盤推演。對於他恭喜習近平二十大成功，總統府態度是怎樣？是尊重、肯定，仍然是覺得不妥。张忠谋表示，他恭喜习近平二十大成功是自己的意见，总统府是给予他唯一的一个指示，就是假如有机会不必避免见面，不必避免打招呼。他说对于他后来恭喜习近平二十大的成就以及他自己讲他自己的健康情形，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主意。在张忠谋回答之后，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徐思念是随即是补充说，蔡英文总统有特别请他是转达总统对于张领袖代表同习近平的互动表示尊重。张忠谋在11月19号在曼谷的 APEC 记者会上介绍了他同习近平互动的经过。他说昨日上午他到休息室来的时候，我们是互相问好，亦都恭喜了习近平二十大的成功。张忠谋表示，习近平提到他记得四年前两人曾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APEC 峰会当中是见面，他向张忠谋是问好，张忠谋则是回答说去年自己曾经做过是髋关节的手术。他跟他说，你现时看上来是气色好好，有这样的一个互动都是很愉快很客气。而另外，张忠谋亦都在记者会上证实，台积电计划在美国生产他目前在台湾最先进的生产制程的3纳米高端芯片，地点正正是台积电在美国生产5纳米芯片的亚利桑那州的同一个厂址。5纳米芯片目前是台积电在美国生产的最先进制程。近来国际之间对芯片亦是供应链过度集中在台湾有所担忧，芬兰总统马林上个星期才表示欧洲在芯片上面过于依赖台湾。有记者问张忠谋对一些国家谈论在半导体生产上面去台化的看法，张忠谋表示芯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只是大家最近才是忽然是误过来，因此窒到的人是很多。他表示很多人窒到台湾有这么好的晶片生产，亦都有很多人窒到，亦都有很多人羡慕。他表示所以亦都有好多人为了各种的理由，为了国家安全亦都好，为了要赚钱亦都好，希望在他们的国家里面亦都生产多一些的晶片。他这次是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就有好几个国家对他是表示能不能够到他们的国家，到他们的国家去生产晶片。张忠谋未有透露是哪一些国家希望台积电去投资设厂生产晶片。他说台积电不可能将生产的分散在这么多的地方，对于台积电是否有计划将最先进的芯片制程转移到其他的国家，张忠谋表示目前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要开设的厂是美国最先进制程的5纳米芯片，不过在台湾台积电已经有3纳米芯片制程。他解释说5纳米是台积电最新制程的 N 一代， N 代表最先进，减一即是代表 最先进的后一代，因此五纳米即是三纳米的后一代，但是它是美国最先进的制程，台积电就会在亚利桑那州是生产这种的芯片。记者再追问三纳米之后亦都可能到哪一处去呢，张忠谋答复话没错，之后是五纳米之后。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表示，张忠谋在记者会上面还针对三纳米到美国生产的问题表示，台积电对三纳米有一个计划，差不多是敲定了将会在亚利桑那州同一个厂址上面，五纳米是第一阶段，三纳米是第二阶段。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的芯片厂预定是12月6号举行上机仪式。张忠谋说，届时参加的宾客除了是包括供应商、客户在内的台积电大联盟，以及是当地的州长、议员政要之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亦都已经答应要出席。他说台积电亦都对拜登总统发出了邀请，但是是否有回复他是不知道。虽然台积电在美国投资生产芯片受到欢迎，不过拜登政府亦都在加大努力，希望加强芯片在美国本地生产。在2800亿美元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当中，就包括了520亿美元支持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9月的一个公开讲话当中，亦都对台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来源的唯一国家表达担忧。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人性风险，亦都是一个国家安全风险。上个星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关于美台经贸合作的论坛上面，哈德逊研究所日本项目副主任沃特斯在对这种的看法表示，从美国的角度而言，美国要减轻对台湾的依赖，所以鼓励企业在美国生产，但是台湾公司不会将生产全部转移到美国，而是希望同美国有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他说台湾公司在另一方面亦都知道他们不会移转所有的生产，或者他们能够转移一个比例，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偏好的是新的伙伴关系，寻求一些方式来确保这种的关系实际上更加紧密，而不是更分差或者是分离。沃特斯表示，他是希望美方的官员在谈到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的时候不要这么悲观而是看坏，因为美国并不是不要跟台湾合作，他一点都不认为事实是如此，而是美国或者是想要见到更多在美国生产的半导体，而不是来自国际的供应。前美国国务院经济与商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唐伟康表示，过去美国亦都曾经好像是对台湾一样要求南韩在美国生产半导体，但是现时他们在这里顶回美国的压力。对美国表示，我们是朋友，为什么不能够好像我们的国家生产？唐伟康认为，未来十年其他国家的企业以及政府会同美国有一些的讨价还价，因为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涉及到竞争、友善以及战略的成分。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表示，他宁可从分散市场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半导体产业的立场。他认为美国只是要确保半导体供应无误，而不是要真正拥有生产能力。他说明显的就是美国要重新制造整个供应链会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事实上对美国较好的是跟台湾以及南韩保持友善的关系，大家可以分工合作，更加重要的就是确保稳定的供应，而不是实际上拥有他们。他认为台积电前主席张忠谋表达对这个的立场，这个就是如果你试图在美国重新制造者整个的东西，你就是做不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两名年轻中国女子在广州一城中村做防疫工作人员，当众捆绑羞辱，激起了舆论大哗之后一日，当地警方11月18号就发布通报称，对强行进出防疫管控卡口的两名女子依法作出治安处罚，涉事双方经教育提醒之后已经达成谅解。这份旨在平息事态的警方通报激起更多网民热议和质疑。广州市官方20号称，涉事的防疫人员已经承认行为失当， 認識到捆綁女子嘅錯誤，評論指責海珠區警方同埋廣州市官方避重就輕，罔顧憲法同埋法律，包庇盜用私刑非法拘禁嘅犯罪行為。亦都有批評人士認為，中國當局大力推行嘅動態清零政策下發生嘅種種過度封控同埋折騰，無疑於文革翻版嘅鬥爭同埋法西斯暴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近日一张视频显示，一个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子双膝跪地，双手反展，但是挺胸昂头的照片，和部分有关视频传遍中文社交媒体。一名女子身边横卧住另外一名手脚被捆绑的黑衣女子。视频显示这两名女子在一个小区门口和一班防疫人员发生口角，随后他们被一班男性防疫人员强行按低到地上捆绑起来。这些视觉冲击强烈的画面迅速在中文网络爆屏，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是中共当局在新冠疫区推行封城封路的所谓区域静默管理状态之下，经常发生震撼网络的公共事件当中的最新一幕。事发一日之后，广州市海珠区公安分局通报说，17号上午11点左右，两名女子黄某、李某，他们都是23岁黑龙江人，不遵守疫情防控管控区域的规定，企图强行进出村防管控卡口。其中李某未戴口罩，两个人健康码都是黄码，而10月30号以来一直未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呢份通报又话，现场防疫工作人员上前多次劝导黄某、李某，拒不配合，辱骂工作人员，并且捣乱现场秩序。之后被工作人员同群众约束控制，公安机关接报之后，将涉事人员带翻派出所进一步调查。根据调查事实，公安机关目前已经对黄某、李某两人依法作出治安处罚，涉事双方经教育提醒之后已达成谅解。两日之后，广州市官宣专栏《广州政务》20号发布了海珠区政府对这宗事件的处理情况说明。近三页纸的官方情况说明说，涉事防疫人员黎伟等人处置行为失当，在难以制止两名女子激烈言行的情况之下，用塑胶带捆绑女子的错误做法，他本人已经认识到错误，并且诚恳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理。对比这两份告示，海珠区警方和区政府都表示，两名女子辱骂工作人员并扰乱现场秩序，但都避而不提防疫人员阻止两名女子到小区门口拿外卖餐点引发争执的事实。至今仲不清楚的就是，这两名女子的健康码网络上传言说两个人是一红码一黄码，警方通报说两名女子都是黄码，而区政府就话佢哋一个系绿马，一个系红马。而被捆绑嘅女子较早之后发微信指，事发时并冇人查看佢哋嘅健康码。喺大庭广众之下被捆绑手脚嘅黑衣女子黄某否认佢哋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健康码系红马嘅传言。佢喺微博当中话，如果有红色健康码，应该系拉去隔离，而唔系放喺村口俾所有人变成物接。这个微博又披露双方已经道歉同赔偿，最后我们会整理传播视频谣言的人，维护自己有关的权益。美国之音星期二下午多次致电海珠区委宣传部，对方仲未接听。海珠区仓头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公安机关已经处理，有问题找公安机关询问。对于记者提出的确认两名女子健康码颜色，对涉事防疫人员怎样处理，以及社区怎样去调节这宗事件等问题，该工作人员都拒绝回答。广州一名律师对美国之音说，海珠区当局和警方的告示并没有触及非法拘禁和当众侮辱公民人格的犯罪问题，极不负责任。他说这两个女士的治安处罚亦没有讲清楚，具体怎样处罚呢？亦不应该对他们进行处罚，因为这个防疫的工作人员，他们将他捆绑起来，处罚的应该是防疫人员，因为他们是抗疫人员，这样属于非法限制民事的人身自由，并没有执法权，属于非法拘禁，而且侮辱人格，并没有法律依据，应该处罚这个抗疫人员。 工作人员不应该处罚这两名女子，就应该是一个报警由警察去处理。如果双方发生这样的冲突，那就应该要报警，由有执法资格警察去处理，不应该用私刑，这个相对于是用私刑。河南网民才如入海在评论区留言说，无论这个女子的做法做得啱不啱，社区都没有权去非法拘禁和捆绑他们这样是作为涉嫌违法违规，这个事情应该双方都要处理，都涉嫌违法违规，而不应该单独处理一方。微博博主夜半挑灯看吴欧发表博文说，女子构成侮辱他人和扰乱公共秩序，依法应当处罚，可以处行政拘留，但是防疫人员对两名女子这么粗暴的行为，涉嫌滥用私刑、故意伤害、人格侮辱、非法拘禁等犯罪，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博文提醒广州，两名女子手被反绑跪地，绝不能够一两而解。退而不休的前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就将发生这宗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两名女子。胡锡进在博文当中说，两名女子在防疫的卡口上滋事语言挑张，而且不断挥手，造成防控人员多次后退，他们行为形成了对卡口秩序的严重干扰，而且对防控人员构成一定侵犯。在前期过程当中，防控人员一直非常克制，对两个人进行规劝，但是卡口的秩序总是要恢复。在防控人员制止扭住两个人的过程当中，两个人不停反抗，而且是踢防控人员，这些过程当中的责任应该讲都是两名女子。两名一贯在当局面临公关危机的时候帮忙洗地解套而闻名的微博大 V 又说，虽然绑了两个人的手，但是未对两个人的身体造成任何实际损害，而且未对他们两个人在绑手后实施私刑，也迅速将他交给警方处理。胡锡进认为，警方最后的处理分寸亦应该是讲是恰当的，就是帮助双方达成谅解，平息民间的轻微摩擦。涉事女子黄某显然不同意胡锡进的讲法，他发表微博说，当时他只是穿着睡衣去拿外卖，并没有要出村的行为，拿完外卖之后，因为他的朋友即李某他的口罩丢失而被防疫人员阻止离开。微博话，于是我朋友情绪有啲激动，而且喺我哋并冇任何肢体冲突嘅情况之下，将我哋揿低，限制人身自由，唔俾我哋拨打报警电话，而且喺呢个之前，佢哋亦冇检查我哋嘅健康码情况之下咧，就对我哋进行暴力。广州跪地女事件发生嘅大背景系，中国各地频繁出现层层加码同一刀切嘅现象，动辄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僵化地实行行程码、健康码监控，封城、封路、封门，使到次生灾难同人道悲剧频频发生，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人身自由长时间受控，民怨升温，官民之间、小区住户同执行封控任务嘅大白防疫人员不时爆发冲突对抗。喺加拿大嘅时事观察人士庄飞对美国之音话，佢睇到有关视频显示两名女子出嚟拎外卖系为咗生存食饭，而一名防疫人员先用广东话闹人，先至引发咗呢场造成轰动效应嘅口角同争执。呢名观察人士又话，中国官方宣传为咗凸显本国嘅抗疫成功而妖魔化其他国家嘅科学务实防疫策略，蒙蔽误导中国国内广大民众。咁佢话，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很多人从武汉开始，后来到河南到上海，就会看到他们已经将这个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自己生存要求压榨到极点。公众吃饭都成问题，医病不能够就诊，因为一个小病，一个好像感冒一样的病，他们可以将你的心脏病都不帮你医。这种做法在世界文明史上一定是罕见的事情。但是他觉得这个是很可悲的问题，就是这些老百姓已经被中共的宣传洗脑了。他多数人可以说是支持这种做法，甚至包括了从郑州解封之后，很多人竟然不敢闷了好几日才恢复正常，你放开了他们都不敢相信。 早年曾经在广州生活的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认为，部分的争论显示赞同防疫人员捆绑两名女子的人显然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他们被当局过分夸大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危害。刘梦红对美国之音说，不应该孤立地去看跪地女事件，应该看到是大前提是荒谬无理的封控造成民不聊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呢，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稍后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